面临前所未有的阿片类药物危机，阿片类药物滥用去年导致近60,000人死亡。
国务卿蒂勒森在多哈参加联合反恐会谈，对卡塔尔与其邻国的紧张关系表示担忧。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周一表示，朝鲜核威胁问题严重，需要美国、日本和韩国共同予以回应。
中国时间10月24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聚焦白宫。白宫今天宣布了川普总统即将进行的亚太之行，包括将对中国以及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今天访问白宫。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耀毅。
平章你好。是的，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的一位资深高级官员呢，出来这个跟大家简报了关于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还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将在11月3日到14日之间呢，先到日本、韩国、中国举行他的这个访问，然后其中呢，中国以及韩国两站呢将是正式的国事访问。那么接着呢，川普总统将前往越南参加亚太经合会的峰会，并且在上面发表演说。那之后呢，将会到菲律宾马尼拉来参加这个东盟的50周年的庆祝典礼，以及美国与东盟合作的40周年的庆祝典礼。那么呢，在这个今天早上简报当中呢，这位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川普总统已经在昨天晚上打了电话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恭喜他的政党呢，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国会大选里面获得了这个巨大的胜利。那么这一次呢，我们预计到说，川普总统到日本的时候，将会与这个日本政府来谈到除了美国以及日本的这个经贸关系协定之外呢，也包括了这个朝核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日本方面非常关注，就是因为这个川普总统要退出 TPP 这个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那么日本必须要与美国另外来签一个新的经济协议，能够来确保日本的经济的关系。那么呢，我们同时也看到说，川普总统也可能会跟安倍晋三一起去打高尔夫球。那这是高尔夫球是他们两位这个国家领导人他们非常喜欢的运动之一，所以可能会一起来做这样的运动。那么此外，川普总统也在当地会见美军还有日本的军人，还有呢，这个曾经受到这个朝鲜绑架的日本人的家属。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将到韩国，那么在韩国的时候呢，他将会在韩国的国会发表演说。那么他目前是否前往这个朝韩的非军事区呢，还没有确定，因为这个韩国方面呢是有邀请了川普总统来前往在这个首尔以南65公里的汉佛莱营来访问。那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呢，也是美国的军队在那边就增长这个速度最快的一个地方。那预计呢，当然这个韩国方面呢，将会是这个朝核问题非常重要他们讨论的重点之一。不过当然，美韩的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也会放在他们的谈判桌上。那么接下来呢，川普总统将在11月8日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双边呢，将会来进行所谓的美中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双边对话。那么白宫资深官员呢，今天早上表示，他说这次川普总统希望在中国能够传达一个清楚的信息，也就是美国希望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能够对美国企业来说更加有持续性跟公平性。不过呢，依然这个资深官员并没有表示说川普总统会在中国来讨论人权的议题。那么关于这个外界传言说这一次呢，可能美中两国会签署第4公报，那么今天早上这位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说这个传言是这个子虚乌有，不会签署第4公报。那么被问到说这个川普总统曾经跟台湾总统蔡英文谈过话，那是否这个美中关系当中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对此呢，白宫官员则是表示说这个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一向都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还是保持不变。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呢，他到这个白宫来进行正式的官方的工作访问。那么在双方在玫瑰园当中呢举行共同的联合声明会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他跟李显龙总理提到了很多的关于亚太地区重要的安全议题。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Our common values and interests have led to a vital security relationship.
我们的共同价值和利益带来了这一重要的安全关系。在整个东南亚，美国和新加坡目前正在加强执法能力，打击恐怖主义，加强网络防御。我们两国也分享了反对朝鲜威胁以及促进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不懈承诺。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countering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and promot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是的，那川普总统今天也说呢，他也很期待接下来的亚太之行，并且也期待在这个东盟的会议上再次与李显龙总理能够做会晤。那么今天李显龙也则说呢，新加坡非常重视美国以及中国的关系，所以新加坡一向都非常的关注，也希望美中关系能够良好。我们看一下李显龙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I express my hope that the U.S. will be able to
我表示希望美国能够与中国保持平稳、有建设性的关系，建立信任，建立体制性的机制。良好的中美关系将有利于该地区和世界，使得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的各个国家能够享有区域的稳定、和平与繁荣。
America and China themselves to enjoy regional stability, peace and prosperity.
而李显龙总理呢，同时也非常关注这个美国方面所非常关注的这个朝核问题，所以他今天呢，他也公开的说，新加坡谴责朝鲜的这种挑衅的行为，那么也会将与中国还有这个美国以及俄罗斯等其他的国家，还有日本一起来共同合作来处理这朝鲜的问题。那么最后，李显龙总理也表示说呢，虽然本次的亚太之行，川普总统不会访问新加坡，不过他已经当面邀请川普总统来造访新加坡，而川普总统也答应。那么刚好呢，明年新加坡将会是东盟的这个主席国，所以呢，明年的这个东盟会议将会在新加坡举办，那有可能川普总统就会趁机前往。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看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先后抵达喀布尔以及巴格达，并且和阿富汗总统加尼以及伊拉克总统富阿德·马苏尔举行会谈，这也是蒂勒森今年上任之后第一次访问阿富汗。基于安全的考虑，这个行程呢之前并没有公开的宣布。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细的情况。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荣香，那么蒂勒森国务卿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访问巴格达和喀布尔？那么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看点？
这两个行程呢之前并没有事先公布，第一是基于安全的理由，第二和美国的政策有关。知道呢，美国对于中东以及南亚政策的重点就是反恐以及对抗伊朗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再来呢就是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我们想看看国务卿蒂勒森对于巴格达的访问，那么在巴格达他明确的传达美国的政策，那就是美国这是一个统一的伊拉克，美国呢不会在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及库尔德安全部队的纠纷之间来选边站。此外，美国也要提醒伊拉克必须提防伊朗极端分子的渗透，并且美国也希望伊拉克继续来改善和邻国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巴格达之前，蒂勒森国务卿访问了喀布尔，也就是阿富汗，并且和阿富汗的最高领导人举行了最高双边的会谈。那么他也在传达美国的政策，那就是美国支持一个统一、民主、主权独立的阿富汗。那么美国希望看到阿富汗的和平、繁荣、自力更生，并且呢，也不希望看到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窝藏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阿富汗怎么说。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明确表示，在确保阿富汗获得一个和平与和解的进程之前，美军会继续驻扎在阿富汗。美国对阿富汗的驻军不是无限期的承诺，也不是一张空白支票，而是一个基于条件的承诺。但是我想，如果你考虑到阿富汗目前的情况，几分钟前我们才在讨论这件事情，也看看过去几年的情况，阿富汗在人口、执政能力、教育系统以及发展一个更强大的经济上已经做出相当大的进展，走了一段相当的距离，这也因此让阿富汗有机会强化一个繁荣的社会。
今年八月底，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了美国对阿富汗的新战略，其中表示美国不会从阿富汗来撤军，美国也不会提前拟定撤军的时间表，美国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决定实际的可行的军事行动。而蒂勒森国卿这次访问阿富汗也是美国对南亚政策出炉之后的第一次访问。林森，
荣翔，刚才你提到蒂勒森其实这次出访的第一站是中东的沙特阿拉伯，那么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看点？
在利雅得，也就是沙特阿拉伯的首都，蒂勒森国卿参加了沙特阿拉伯以及阿富汗之间以及伊拉克之间的协调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主要重点呢就是希望把两国的枪口一致瞄准伊朗，来希望来降低伊朗对于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另外呢，也希望两国来持续改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蒂勒森在多哈举行的记者会上敦促卡塔尔与海湾邻国弥合分歧，他说美国做好了促成外交和解的准备，但是并不强加答案。
海湾纠纷已经快五个月了，美国仍然感到关注，从开始到现在关注程度不减，这一纠纷对相关造成了负面的经济和军事后果，美国当然也感受到了后果。
海湾国家和埃及指责卡塔尔包庇伊朗支持的激进分子，多哈和德黑兰都予以否认。伊朗支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同伊斯兰国作战的民兵，但也出资扶持恐怖组织哈马斯，并向也门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星期日，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发起了一个联合机构协调反恐行动，蒂勒森在利雅得参加了这一活动。
当然，如今在伊拉克有伊朗民兵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快要结束了，这些民兵必须回国，任何在伊拉克的外国战斗人员都必须回国，让伊拉克人民重新控制那些曾被伊斯兰国占领如今得到解放的地区，让伊拉克人民在邻国的帮助下重建他们的生活。
伊拉克和沙特克服了几十年的矛盾，启动了这一合作，包括重建伊拉克的经济合作。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说，两国寻求克服几十年来的互不信任。
两国和两国人民的自然倾向是彼此走得非常近，几百年以来都是如此。
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的讲话也反映了这种情节。伊拉克收复了三年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多数失地，但随后面临维持国家统一的难题。在反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库尔德人上个月宣布脱离巴格达而独立，导致伊拉克北部爆发新的冲突。美国说，伊朗卷入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本地区其他冲突，正在破坏本地区的稳定。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我们知道，在前伊拉克总统侯赛因·萨拉姆入侵科威特之后呢，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和以逊尼派为主的沙特阿拉伯这两国邻国之间的距离呢疏远了好几十年，而今年八月份，两个邻国之间呢重新开放了一个重要的过境点，并且也重新恢复了两国首都之间的直航。对此，美国华盛顿表示呢，这有助于两个邻国之间的重要的商业以及人民之间的往来。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我们来看另一方面，有关美国可能撤出国际社会跟伊朗签订的核协议的争论，现在是日益的尖锐。华盛顿也正在推测这一做法的好处和潜在的危机风险以及可能的益处。而川普总统保留了认证伊朗是否遵守奥巴马政府达成的核协议的权利。美国国会目前呢要就此做出决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和担任总统后一直都在不断批评这项与德黑兰达成的核协议。
伊朗核协议是美国有史以来唯一达成的最差、最片面的交易之一。
伊朗因这项核协议停止了大部分核活动，但也留下了多项其他棘手话题没有解决，包括德黑兰的弹道导弹项目及其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做法。
美国已经做好了解决伊朗所有破坏性做法的准备，不是针对某一方面，关键是国际社会也要和美国携手并进。
一些国会议员赞成这个做法。
我认为这是我所知最差的协议，川普总统有权改变或撕毁这个协议。
美国最紧密的盟友却告诫美国要谨慎行事。
我们需要这个协议，撕毁它将是给伊朗强硬派的礼物，是迈向未来战争的第一步。
这个论据也被国会主要的民主党人所使用。
如果弱化外交手段，你就提升了不必要的战争风险，而这也正是本届总统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从这项协议上后退一步，伊朗也要后退。他们会提出什么要求呢？要求现在增加离心机，或者要回一些他们的浓缩铀。我不能让伊朗从目前协议上夺回任何额外的东西。
伊朗说他遵守了核协议，至少现在是这样，但这并不足以让一些共和党人满意。
在这项核协议规定的15年中，伊朗还可以浓缩并再处理一些金属铀，不管他们如何行事。
为该协议辩护的人指出，国会已经提供了惩罚德黑兰的工具，一旦他不执行协议就可以出手。
我们已经给了总统更多制裁伊朗的权利，如果发现他有好战行为的话，包括在其他国家的行为违反人权的做法，不服从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其导弹项目决议案的行为等等，总统应该使用我们赋予他制裁的权利。
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美国保证这份伊朗核协议是可撤销的执行协议，而不是一项制约未来政府的正式协定。对很多共和党人来说，撤出核协议是川普恰当使用总统的权利，而对于很多民主党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危险的错误。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两名中国公民日前因为涉嫌向美国消费者网销芬太尼，遭到了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此后有关专家根据美中之间尚无引渡协议的事实，认定他们几乎不可能被移送到美国接受庭审，而很有可能会依据中国法在中国国内受审。根据美国司法部上周二，也就是10月17日发布的新闻稿，这两名中国公民及其在北美的贩运者和经销商，因为被指控在美国分销大量的芬太尼、芬太尼类似物以及其他阿片类物质，被密西西比州和北达科他州的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有关这起案件，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亚威。亚威你好。
你好，主持人。
亚威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名中国公民是否会被引渡到美国受审呢？
大多数法律专家认为呢，由于美中之间尚无引渡这个协议啊，中国司法机关把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的这两名中国公民移送美国司法机关的可能性呢，是微乎其微。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说啊，这两起案子其实并不涉及引渡问题，因为引渡协议解决的这个犯罪问题呢，是比如说甲国公民在甲国实施犯罪后逃到了乙国，那么甲国司法机关呢就要求乙国呢提供合作，把这个公民呢引渡回本国来受审。而这两个中国公民呢不属于这种情况，他们是在中国境内实施了对美国的犯罪，由于这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所以中国呢不会首先解决这部分犯罪的引渡。洪道德教授还说呢，根据国际法的引渡不判死刑的原则呢，一国罪犯在被引渡到另外一国之前呢，首先要保证啊他不被判处死刑。因此呢，即使这两个中国公民被移送到美国，前提条件是呢，美国司法机关必须承诺啊，必须做出这个承诺，不判处他们死刑。洪道德教授建议呢，美国司法机关大可不必把注意力呢放在这两个中国公民引渡到美国的问题上，因为中国政府呢对毒品领域的犯罪一向是采取高压的手段。他认为呢，美方应该把这两个中国公民针对美国的犯罪证据呢移交给中国，由中国的司法机关对他们进行处理。他认为呢，最后的处理结果应该不会轻于美国法庭对这两名中国人的判决。
亚飞，我们刚刚谈到美中之间的这个引渡协议的问题啊，那么美中之间迟迟无法达成引渡协议的这个症结在哪里呢？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呢是著名的中国法专家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呢，美中双方为了达成这个引渡协议进行了长期的谈判，但始终未果。原因是呢，中国刑事司法体系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很大问题啊、他指出，比如说美国、中国和加拿大等英美法系国家呢，对中国的刑事司法体系的执行情况感到非常不满，所以即使是中国公民在他们的国家犯了罪，他们也不愿意把他们移送给中国政府。他们还担心呢，这些人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如果他们回到中国会被判死刑，受到酷刑，而且还有可能得到不公正的审讯。所以孔杰荣教授还说呢，正因为如此啊，这个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已经20年了啊、但是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仍然没有类似国际引渡协议这样的遣返协议，因为呢，在英国普通法体系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呢，不信任中国的刑事司法体系，所以孔教授希望中国当局能够通过对这两个中国公民案件的处理呢，来改变国际社会对其刑事司法体系的这种不良印象。
那么美中两国对于这两个案子要如何进行司法合作呢？
就美中之间对这两起案子的司法合作而言呢，最后的裁定权似乎啊是掌握在中国司法机关的手里。那么国际律师事务所美麦斯的律师呢程乐奇，他认为美中双方可以通过现有的司法合作机制来处理这类案件。他具体说到呢，美中之间有一个叫做司法互助协定的机制，根据该协定呢，一方就一国呢可以请求另一国协助收集证据，证据可以是文件、证词，也可能是这个，也可以是电脑记录。美方很有可能为获取有关这些毒品走私的在线信息呢，请求过中方的协助啊。那么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说呢，美国的司法机关呢，反过来呢可以就是说可以把这两个人对美国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移送给中国，由中国对他们进行刑事诉讼。他说呢，最终呢，当然是要由中国来这个中国的司法机构来判定芬太尼在中国的法律中呢属不属于毒品。那而且呢，这两个公民的行为构不构成制造、运输和贩卖毒品的罪名？据他介绍呢，中国毒品罪名有四个，都是属于重罪，分别用四个罪名认定：制造、运输、贩卖和走私。主持人你好，
好的，谢谢亚威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知名媒体《华尔街日报》周一发表文章，谈及郭荣贵事件给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日本防卫大臣周一表示，朝鲜核威胁问题严重，需要美国、日本和韩国共同予以回应。在美朝核危机不断恶化之际，《华尔街日报》驻首尔分社社长郑子阳获准进入朝鲜采访。采访归来的他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讲述了他在朝鲜采访报道的经历与感受。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但现在更加问题，
他们的医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关于美国可能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得失与风险，华盛顿的辩论正在日益尖锐。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多哈参加联合反恐会谈，对卡塔尔与其邻国的紧张关系表示担忧。
对美国陆军中士鲍贝格达尔的量刑听证在星期一开始。贝格达尔被控2009年驻守阿富汗时擅离岗位，给战友带来危险，他已承认有罪，有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量刑听证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进行，预计听证包括一些军人的证词。这些军人在贝格达尔擅自出走并被塔利班俘虏之后去搜寻他，为此受了伤。预计法官将在这些受伤军人的证词和可以为贝格达尔求情的因素之间做出权衡。这些因素包括他愿意认罪，而且被塔利班关了五年。上星期贝格达尔在军事法庭的听证上针对逃兵和对敌行为不当的指控承认有罪，后一项指控的最长刑期是终身监禁。
尽管此前妨碍印度尼西亚军方首脑访问美国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这位将军已经决定不访问美国了。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加托努尔曼迪约将军星期六准备与夫人一道登机前往美国，但是航空公司通知他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拒绝让他入境。美国表示这个问题迅速地得到了解决，这位将军呢也被安排到了另外一个航班。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新闻秘书戴维拉潘星期一表示，这位乘客被安排到另一个航班并被允许登机，是他自己选择放弃旅行。美国驻印尼副大使艾琳麦克基星期一对这一事件表示道歉，并表示与印尼外长雷特诺马苏迪举行会晤之后，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美国知名媒体《华尔街日报》周一发表文章，谈到了郭文贵事件给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其中特别谈到了郭文贵事件引发美国政府内部相关单位的矛盾和分歧。这篇报道提到，美国总统川普原想将郭文贵遣送回中国，后来受到了相关部门的劝阻而作罢。有美国情治官员认为，郭文贵声称握有中共高层官员、商界权贵和涉及朝鲜的重要情报，而这些可以成为美国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谈一谈《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海涛，你好。
啊，你好，平章。
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是这样，是在周一呢，就是《华尔街日报》在它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个三个记者所撰写的一个就是调查性报道，主要就是谈这个郭文贵的事件，在美国爆料事件，然后他这个后来对这个美中关系造成的影响。这篇这个报道呢，他特别谈到了就是说美国有相关部门在背后就郭文贵事件展开的协商、讨论、辩论、矛盾和这个冲突，就是等等这几个部门，他主要谈到了就是美国国务院系统、美国国家安全系统、美国国土安全部，还有司法部，还有FBI 和就是整个这四五套班子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和这个情治单位，这几个单位就要不要把郭文贵送回遣返回中国也好，就是送出美国也好，在这个问题上，这些部门之间就对这个郭文贵事件这个产生的这个分歧，他做了详细的报道，是一篇非常不错的调查性报道。
嗯，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中共正在召开十九大哈，那么《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收获了怎样的反响呢？
在那个中国的这个就是 中文的社互联网上，就是社交媒体上，特别是这个推特和这个 Facebook 上，就是中文媒这个读者反响很大。那么美国也有一些媒体就引用了《华尔街日报》这个文章。那么龚文贵呢，他在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呢，他突然被晋升，就是 Facebook 也好，推特也好 ，YouTube 也好，这几个管道，他主要曝光的管道，全把他给封了，起码封他到七天，开的封到这个十九大完了之后才让他发言。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就是说大家非常关注一些支持郭文贵的这些网友也好，这个推友也好，他们都产生了一种非常焦虑的这个情况。从那个今年一月以来到现在这八九个月以来，郭文贵每天在那个推特上爆料，那么突然一下郭文贵没有声音了，大家感到不知道出了些什么样的事儿。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华尔街日报呢就突然就是登了一篇有关郭文贵和十九大还有美中两国关系的报道，就引发了很多这个读者的这联想。支持郭文贵的这个读者和这个推友也非常高兴，你看连美国的正式媒体也开始非常详细的报道郭文贵事件。那么反对郭文贵的这个读者呢，他就会认为，你看华尔街日报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就说明呢美国各方面对这个郭文贵并不看好，他即使他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也好，他在美国这个前途是比较非常堪忧的。所以大家不管你怎么说，挺过也好，反过也好，大家对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就是报道本身都是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这个非常浓厚的兴趣。
嗯，那么就从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本身啊，你感觉到郭文贵未来在美国的这个前途和命运如何呢？
如果按照这个华尔街日报它这个本身的描述来看呢，就是说川普总统、白宫还有美国的情报单位 FBI 中央情报局还有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这几个部门呢，都对郭文贵的事件本身他爆料本身都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这篇报道特别提出来，这个中方认为郭文贵牵涉了大概十九个涉嫌这个各种各样的刑事案子，所以要求美方把郭文贵送回去。但是呢，在美国有一大票就是政治情报官员，他们认为郭文贵呢，他有些掌握一些这个爆料内容，比方说中国高层、中南海高层的一些人员的这个官员的这些内幕情况，还有就是中国向美国派遣这个间谍。郭文贵曾经说，中国向美国派遣了25000名间谍，这25000名间谍最近这几年又发展了15000名，一共中国在美国有40000名间谍，这是郭文贵说的，就是对这部分情报，就美国是感到非常有兴趣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美国方面认为郭文贵曾经说他和朝鲜的高层保持着一种非常这个良好的一种关系，美国方面就情报单位认为呢，就这一块美国政府也非常感到这个非常也有兴趣，认为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是有帮助和有好处的。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作为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周一表示，朝鲜核威胁问题呢是非常严重的，需要美国、日本和韩国共同予以回应。
星期一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防长对话开始前，美日韩三国防长举行了会晤，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点做出了上述评论。小野四五点说，朝鲜已经让美日韩别无选择，只能携手合作应对朝鲜的威胁。
日本强烈支持美国有关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的政策，有共同的政策把对朝鲜压力最大化，我认为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我们三国的防务合作，用一切努力来保证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期待参加今天的讨论。
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由于美朝核危机不断的恶化，美国媒体呢最近是很难获得获准进入朝鲜采访。那么华尔街日报驻首尔分社的社长叫做郑子阳就获得了许可去朝鲜访问。那这是华尔街日报将近十几年来首次获准进入朝鲜。郑子阳呢最近在华盛顿接受了我的同事记者丽雅的采访，讲述了他在朝鲜采访报道的经历与感受。今天我们请丽雅来演播室介绍详细的情况。欢迎丽雅。
你好，雷森。
丽雅，最近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许多这个美国媒体啊到朝鲜去访问，应该说是比较罕见的。
的确。对。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朝鲜当局啊，就是现在这个和美国的关系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允许美国媒体去采访？
对，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这个探讨的一个问题哈。就像我们刚才谈到，像这个最近
就是有三家美国主流的媒体的记者分别有这个机会啊、去朝鲜进行采访，这包括这个纽约客的这个欧逸文，还有纽约时报的纪思道，再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华尔街日报驻首尔分社社长郑子阳。那么郑子阳他是和在香港的三位同事哈，在9月14号至19号在这个去朝鲜进行了五天的一个采访报道。那么我们刚才就说为什么像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华尔街日报上一次进入朝鲜去采访报道是在2008年将近十年了。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们甚至有就是获得一种邀请去呢哈，我想这个我这个采访郑子阳的时候就特别问了他这个问题。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朝鲜当局呢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目的，那一个方面呢是希望通过这些美国的记者去朝鲜采访报道来传达朝鲜当局希望他们向美国传达的信息，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从这些记者身上能了解到这个川普政府目前的对朝鲜的一个政策和想法。那么在传达信息方面他希望传达两个信息，一个就是说这个目前美国所寻求的通过制裁啊这种施加压力这样的一个办法来促使朝鲜停止它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他认为就说你这种做法是不能够阻止我们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的，这是他要传达的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就是说希望现在应该是美国和朝鲜当局进行谈判的一个时候了，就是你应该承认我是一个核国家，因为我们现在的确就是一个核国家，这是他希望传达两个信息。那至于说他希望从这些记者身上了解到华盛顿目前的运作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其实挺有意思。我们知道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他的确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总统哈。我们看到在
媒体的关系也不是太好，
跟媒体关系是一方。对，在朝鲜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就说以前你可以看我们非常习惯这个朝鲜的领导人发出这种措辞非常激烈这种攻击美国的这种言语，但是你很少看到因为美国总统也用同样的语言来还击，川普总统就是这样做。我们之前看到说要用这个愤怒与烈火来回应呢、啊，把他称为小火箭人呢、啊，还有就是把这个说如果朝鲜威胁要袭击美国或是袭盟国的话那个川普就是要彻底销毁朝鲜摧毁朝鲜这样的一个说法。其次同时还有意思一个与以前不一样的就是说对于朝鲜当局来讲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些其他的官员包括这个国务卿蒂勒森包括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他们在还有这个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表达的一个立场跟川普总统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看到就是这个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哈。我们知道前段时间这个马蒂斯和蒂勒森就共同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就是阐述了对朝鲜的四不政策，那么这个跟川普总统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尽管朝鲜在美国在纽约也有驻这个代表团他有他的专门研究美国的一些官员外交官员，但是他们非常的搞不清楚这个川普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呢他们也是希望利用邀请这些记者去朝鲜同时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来了解，比如说我问这个郑子阳我说他们您在朝鲜访问期间他们最希望从你们这了解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他说比如说他们想知道究竟是谁在发号施令哈，就究竟谁是在最后做出决定的人，那么总统真正听谁的，他是听这个联合国大使这个黑利的呢还是说会听蒂勒森或者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话，他们的权力有多大，还有就是说比如说这些这个政府官员他们究竟能够在位上能够待多久，比如说我们知道前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有关于这个蒂勒森国务卿不会在这个位上待很久的这样一些传闻，所以他们非常想搞清楚这其中这个运作究竟是怎么回事。
嗯，
对，
这些记者就是你在就是你采访这个记者叫郑子阳啊，就是说
郑子阳，
他这些记者就是包括他在内这些许多美国记者在朝鲜，他们究竟都看到了什么？比如说，他们肯定采访到了一些朝鲜当地的人，这些朝鲜当地的人呢，对于这个目前的这个美国和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对峙，甚至可能爆发战争的这样一种局面是怎么看的？他们是否看到了这个国际社会对于这个朝鲜制裁造成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说他们对中国就是这些朝鲜人啊对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看法？
对，都是很好的问题哈。我首先要说明就是说这些记者他们到
朝鲜去采访，整个行程当然都是朝鲜官方安排的，而且在整个行程之中都是有外交部官员，至少两位外交部官员全程的陪同。对，这个这是，所以就是说很多东西他们当然去参观了一些这个什么标志性的一些建筑啊，什么朝鲜战争博物馆啊，这些科学图书馆呢、啊、也参观了一些这个孤儿院、学校、工厂、一些店铺什么的。他们其实我问了这个郑子阳，其实他们在访问期间其实也还是有机会跟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进行一个交谈的，当然他是要事先获得许可的，就是比如说他们在一个店铺里这个参观，然后呢就是会问一些人，那么他们的得到印象就是说，这个有些人就是可能天性就是比较害羞，不就是说在被一个外国记者来问他话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根本就不太敢说话，或者说因为生性腼腆不太愿意说话。那有些人说的话呢，表达的这些看法呢，基本都是朝鲜政府希望这个大家所听到的这些话。他郑子阳认为，就是说这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事先安排的哈，就是在那儿事先都安排了，而是说他觉得就是朝鲜政府对这个民众的这种宣传也好，你说洗脑也好，就说这些立场啊，都已经非常的根深蒂固在朝鲜民众。他们也许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这么看，有的人可能就是说知道这是政府希望他说的话，所以就这么讲。至于说你说看到这个，我们导播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那个华尔街日报记者在朝鲜拍摄的一些场景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平壤这个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对，这个是，对，这是当时他们记者从经过。见哈，当然到处都悬挂着这个金日成和这个
金正日
的他们的画像哈，对，就是
这是小学生在
这些学生在
上
课，对，在上网，对，然后很有意思，《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提到，他们也去那个带他们去参观。这个就是一个海豚的表演，海豚表演的最后是出现的是这种火箭发射火箭这样的一个画面，而且他们去参观一些孤儿院的时候，看到小孩子玩的游戏，那个
玩具
好多都是这种火箭的这种小火箭这样的玩具，就是非常这个恨不得是全民皆兵的这么一种氛围哈，看到很巨幅的这个画板上都会有这种火箭的这种画面哈，对，是
这些画面都是这个郑子阳他们去
拍的，郑子阳，这是对，刚才是华尔街他们授权让我们去可以去播放的，就是从这里可以大家可以稍微看到一点这个朝鲜这个人的生活哈，
社会风貌，
社会风貌，对对。然后呢，对于这个，我们知道是他去的时候，实际上是美朝这种危机是非常的这个紧张的时候哈，甚至要按照一些分析人士话说，实际上美朝之间距离核战争可能是最近的时候哈。那么我就问那个郑子阳，就是说这个朝鲜人怎么看待这种美朝之间也许战争一触即发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他就是说，实际上对于朝鲜当局来讲，他其实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一种宣传，就是让他们的老百姓来做好准备去看，就是说实际上是美国一直在试图要销毁朝鲜，要那个销毁朝鲜哈，就是所以他们就是说让他们去感觉到朝鲜一直处于一种战时的状态，而且战争在任何时候都会爆发。在郑子阳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析人都是看来，实际上朝鲜当局这样做实际上是很有它的目的和作用的，这个实际上就非常有利于动员朝鲜的民众来这个为就是做出牺牲哈，为这个为国作战这样的，同时也使这个朝鲜当局这个军事的开支合理化，使他们感觉就是说，尽管我们现在生活远远比不上邻国韩国和中国，但是呢，他觉得这样的做出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就是说这实际上对他们的这个宣传的这个目的是非常有益的。
莉亚，最后30秒钟的时间了，还有就是这些记者到朝鲜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看到就是我刚提到三位美国记者都去了，他们的感受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基斯道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他说在离开朝鲜时，我的预感就是同他2002年离开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的时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不知道 这个战争究竟是不是会得到避免。那对于郑子阳，他的感觉就是说，他就是朝鲜人这种信心，感觉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是最让他印象深刻的。
嗯，好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记者丽雅来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
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与上海政府达成协议，将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全资工厂。 《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与上海政府达成协议，将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全资工厂。特斯拉再次表明正在与上海市政府商讨在当地建厂一事，但拒绝对协议一事予以置评。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莫宇带来进一步的报道。莫宇。
好的，主持人。《华尔街日报》星期天援引不具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斯拉与上海市政府达成了协议，他们将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全资的电动汽车生产工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将有助于特斯拉大幅削减生产成本，降低特斯拉汽车在中国的售价。目前，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生产汽车，通常呢是要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这样他们就能够避开高达25%的进口关税。但是同时呢，他们也必须要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分享利润乃至是技术。如果特斯拉真的与中国政府达成成立全资工厂的协议，那么特斯拉将是在中国独资建厂的第一家外国汽车厂商。特斯拉的一位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时，援引了特斯拉六月份的一份声明。这份声明说，特斯拉正在与上海市政府商讨建立生产工厂的可能性，以此来更好地服务中国市场。声明还说，公司预计在年底之前能够出台更为明确的在华生产计划。不过这位发言人是拒绝对这份声明之外的消息予以置评。与此同时，彭博社的报道说，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新能源汽车的一位官员表示，没有就特斯拉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全资制造工厂签署协议。我们知道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电动车市场，而且这个市场有望继续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政府要求从2019年开始，所有汽车厂商在中国的汽车销售都要有一定比例的电动汽车或混合动力车，而且北京也在考虑制定计划禁售传统的燃油汽车。华尔街日报说，即便是在自贸区生产，特斯拉也需要支付25%的关税。不过分析人士说呢，即便是如此，在上海自贸区建厂可以让特斯拉临近中国的汽配供应商，以此来降低成本，提高产能。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主持人。
好的，谢谢莫宇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还是来说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在全球汽车市场占据的份额不断的扩大，不过扩展的速度呢还算不上是飞快，让消费者犹豫再三的因素除了高价位之外呢，还有给汽车电池充电的基础设施的匮乏。 不过业界正在努力消除通向电动汽车未来之路的这一大障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不可否认，电动汽车绝不是短暂的时髦，伦敦街头出名的出租车有些也很快就要变成电池驱动的了。业界也承认时代正在改变，化石燃料巨头荷兰皇家壳牌如今在其少数英格兰加油站提供服务，之后还会增加。
我们认识到电动车是英国未来交通运输的一部分，我们希望确保能给我们的顾客带来选择，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可以在我们的停车区充电。
不过在电动车究竟有多大用途的问题上，人们仍有困惑。电动车行驶里程有限，给电池充电需要至少半个小时，而且由于公共充电站屈指可数，实际充电的时间会更长。
你能不能直接插上充电，或者在你面前还有一辆两辆车在等？我有时发现前面排着三四辆车，所以在你能插进去为自己的汽车充电之前，可能还要先等上两三个小时。
在大城市比如波兰的佛罗茨瓦夫，电动车的未来可能在共享汽车。
预定和租赁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完成，之后你可以用手机程序启动汽车，再用同样的程序锁上，整个过程都不需要钥匙。
这些电动汽车以每小时16美元的租赁价格出租，这比任何传统汽油驱动的汽车都要便宜，再加上方便的手机租赁，这对于城市人群和空气来说都是个好消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是英语顿栏目，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了解美国驻吉布提的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在节目的最后，为了迎接万圣节，我们将去看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僵尸长跑比赛。
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对美国非洲司令部负责，很多指令与职能都与一般司令部相同，但所属单位同时肩负的几项关键使命在一般联合特遣部队中并不常见。被分派到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的美国陆军民政士兵接受美国国防部的训练，专门与所在国家、地区伙伴和援助民众协调，他们是特遣部队司令官的专用部队，是为了主动与地区军方、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当地民众进行接触。莱蒙尼尔英的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还配有东非反应部队，让美国非洲司令部指挥官对整个地区内发生的危机与紧急情况做出更多的反应。东非反应部队在非洲之角地区配有完整的前置反应能力，能在危机爆发时提供军事援助或对伙伴部门提供支持。最近东非反应部队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应急能力，在危机爆发并被召唤时保护美国使馆与外交使团的安全。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还被授予基地操作支援整合的任务，负责索马里境内的后勤支援。任务通常包括通信整合、机场调度、部队安全的战术控制以及设施管理。 特遣队的后勤处目前肩负这项职能，协调后勤资源的有效使用，对在前沿执行任务的美军部队提供支援。特遣队在后勤部专门成立了特别办公室，对不同资源进行整合，并对特遣部队内部各个部门提出要求。这支小型专业战术后勤部队对目前在索马里国家安全部队和其他伙伴国家军队担任顾问的美军人员提供直接的支援。美国海军工程部队由绰号海蜜蜂的美国海军工兵营组成，这些工兵营能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施工。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就配有一个海军机动工兵营，后者利用他们的特殊技能为东非和吉布提莱蒙尼尔营的稳定与环境安全做出了贡献。人员救护特遣队由美国空军三个远征救援中队组成，执行人员救护与伤员撤退任务。救护特遣队使用可以空中加油的 HC-130 国王运输机和 HH-60G 铺路鹰武装直升机执行救援任务，既远程机动又十分灵活。守护天使小组还具有地面救助的特殊技能，使这支救护特遣队能够在整个东非地区实施人员救护和行动支援。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的管辖范围大约280万平方英里，需要人员救护特遣队的远程救助能力，在非洲广袤辽阔的区域对美国军队和人员实施救助。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位于非洲大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因此能够对美军人员与设施提供保护，促进地区稳定，有助于美军在当地的进入与行动自由。特遣队还发展跨越组织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多边联合伙伴合作，处理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他们的责任包括加强美国与东非伙伴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地区协调，共同面对地区的安全挑战。特遣队向东非伙伴国家提供援助，打击并摧毁索马里和整个地区的青年党和伊斯兰国等极端暴力组织，让他们无法对美国以及东非国家的民众和地区利益构成威胁。莱蒙尼尔营在吉布提成立已经快20年了，美国长期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的决心由此得到彰显，这种决心将会长期持续。为了确保重要使命的可持续性，特遣队贯彻精兵勤俭原则，争取合理使用各类资源。特遣队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这对各方都有好处。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is our ultimate goal, and that benefits all.
2017年9月29日，配属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东非反应部队的美国第10山地步兵师第1作战旅1/32步兵营作战连3排的美军士兵，在吉布提塔朱拉湾的南部沿海地区进行实弹射击验证。枪支种类包括 M4A1 卡宾枪、M249 轻机枪和 M240B 机枪。东非反应部队的任务是一旦出现威胁，根据需要迅速提供多种混合搭配的人员与装备，保护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利益。
万圣节将至，位于乔治亚州的罗宾斯空军基地也将举行一年一度的僵尸长跑比赛。罗宾斯空军基地是第78空军基地联队所在的地方，届时将有当地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的医疗救护人员把所有愿意参加长跑的人打扮成他们心仪的僵尸。当然，光有僵尸还不够，还要有被追赶的人类才能凑足万圣节的气氛。所以 主办方同时也呼吁有足够胆量的人类志愿者参加比赛。僵尸长跑比赛将于10月底举行，届时还会有娱乐表演助兴。
好，接下来看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10月18到24号为期7天的中共19大今天落幕。这次确立习近平第二个5年任期的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说法，并且在其蕴含的8个明确中呢，指出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有分析说，习近平通过会议确立了13亿中国人的同一个梦想和同一个思想，以及新时代的领袖崇拜。那么这次会议是否让习近平心想事成？习近平道路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以及全球事务呢？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